那我们继续早上所说的。这里面特别开始为这个善知识的那个应该具有的德相啊，做一些说明。第一个，这边特别强调的是，他必须要对三世道见次皆隐而导致大乘或底之善知识也，他必须有这样的能力。那为我们讲说佛法哈，如果早上我们有特别提到一些，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观念，我相信在我们后头也会提到。假如啊，我们自己深入佛法太过狭隘啊，其实对很多佛法你不容易真的很清楚，因为就好像说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观察，你一直始终用一个角度啊，用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啊，其实你总是会在角度上有一些盲点，你看不是很彻底，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从不同的经论，不管或是从立的、从破的，或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来帮助你对这个法相的观察。那其实一个佛法的升起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讲唯识啊，讲很多佛很多观念啊，就是每一个法相的建立啊，都是就我们众生容易产生的执着，或是在为你帮助你了解这个在修行上的一个次第关系。也就是说，有时候某些人是这种根性啊，他必须要针对他容易升起的这种差别的烦恼啊，给他做这样的理解。比如说我们讲唯识八识啊，这个我一再强调的八识，一般来讲，我们在研究唯识的人，研究到最后很容易被这些名相所带着迷失掉了。那可是那有的人不了解唯识，就谈到哇，这个中观啊，你中观岂是那么容易学？因为他讲的对众生的一些烦恼相是一种总则性的，很根源性的提出众生的啊，依以名相而假，就本来是假施设的东西，就执着于自信。那是一个对所有众生烦恼相做一个很概括的、很精要的点出来。那点出来以后，就提出一个应该有的中道的般若正观给你。你应该怎么样来观察？那我们何许人？我们不容易，我们现前的，我们对身心现前的东西执着很深啊，很深。你跟我讲这个总则性的一种烦恼，我感觉到跟我的烦，我现在感受到对世间就是这么实在啊。你跟我讲说没有，我就是有啊。也就是说，道理讲的高深啊，要能信受的有困难。所以因此，为了某一些人，我们就一些。把我们的身心种种的现象加以把它讲清楚，这个讲清楚啊，讲八识的，讲种种四分呐，讲三无性呐，讲这些，其实也就是为我们的身心的那种烦恼世间相做个说明。就像一心开二门里面的那个流转门、生灭门，为什么要讲这些？你如果讲这些，就是要贴近你的烦恼。所以我们在了解唯识、了解这些现象，一定是扣紧我们现前身心做观察的。你不能在理解这个唯识、理解这些大圣起修论讲的生灭门的这些现象，不扣紧现在你的具体身心。所以你应该从这里去理解，你应该用你的现实身心去理解说，因为我的现象跟你讲的不一样啊，那这个理解就有问题了吧。也就是唯识的东西是帮助你理解你的生命现象的流转现象的，你了解它，了解有八识，那就告诉你什么？你的身心不实在嘛，有那么多条件，是不是？我们这样讲说，眼识之所以会产生分别，有九种条件，那九种条件就是你的眼识无自信啊，不是吗？靠九个才能眼识啊。他不是要你以后就是读完唯识，耳识有几种因缘，眼识有几种因缘，你背那干什么？你要讲说的时候可以的，可是就一个在修唯识观的人就知道，其实一切眼识有这样的差别，其实眼识无自性。 那经过唯识的开显，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对现象的一种自信见的破除？有啊，它的意义在这里。那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五识不具足的啦，就是那种因缘不具足的啦，像解生命经啊，那色大圣论本身就是将解生命经做一个概括性的说出一个具总色，一个论一个经，其实他们是一块的。解生命为什么要解生命？就是般若圣生命不容易懂啊，所以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开显他的深意啊，是，所以他其实对某些因缘不具足、福德力各方面不具足的人在讲这个。所以你看呢，他的意义其实在他们祖师大德在经教里面，他认为是一致的。好，如果你光只是研究中观，请问你面对的众生根基就只有中观的根基吗？你每次都那么运气就好，都挑到那种根基那么好的？我告诉你，连唯识的根基你都不容易挑的，还中观的呢？在现实里面，我们看到他一般人，我们都讲人天秤的哦。和唯识怎么懂？唯识都不容易懂。反那些人，唯识太啰嗦太难了。我觉得中观很难，那表示你的根性很好，你诸因缘福德力都具足，所以你在马上就入。我就觉得这样，既然入的还会谤这个法，那就更怪。你了解这个道理的，你就会知道一切法升起是那种何等慈悲啊，就是为不同的人。你也知道说，不管是中观，不管唯识，不管什么，都是为众生的善巧施舍。一个不从于法上产生自信见的人，怎么会在区隔说谁高谁低呀、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区别谁高谁低，不会的。所以你看啊，一个光只是从某一个面在学的人，他你看他教化众生的能力有限了、啊，他面对不同根性的人，他没办法开显那种善巧，是吧？你说那个学很辛苦。要讲辛苦也很辛苦，那你说不辛苦啊，其实就是一个原理，掌握原理最重要，原理掌握住最重要，否则的话你要细细微微的，你不得其要领，光在名相上死转进去，你怎么会转得完？因为名相可以再生其他名相啊，你知道吧？所以变成初期、中期、晚期，当然会有很多期啊。再晚一点呢、啊，你不赶快学完，后面再写多点书让你看。你如果那么喜欢看书的话，后面的人再写啊，你再看。你如果不得其要领，那一直写一直看，你就负责看，人家就负责写。你怎么会晚的？怎么会晚了？是，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佛法之所以你自己必须要有个整体的认知，一个具德的具足。重德的善知识，其实他必须有一个完整，然后严格来讲他必须有修正经验，那这一点我们都不敢谈的了。好，那我们不要讲修正，那至少观念上呢，你也必须要是更完整的，不要抓着一门。我们现在很多人出现这种问题啊，像我本身是修净土，可是我对某些修净土的人观念我是不接受的，太狭隘了，所以容易尊重一个法门毁谤其他法门，结果你毁谤法门，你不是毁谤佛吗？因为这些法门都佛说的，你的智慧比他高，你当认为佛的智慧，佛讲那些以后众生不能用的东西，要么你认为这不是佛说，要是佛说你怎么可以随便跟他抉择，你修正也没有，你怎么敢说这个法现在众生不能用？我不晓得你怎么，我说连起码三皈依都没做到，你一开口就知道你三皈依也没完成，为什么？你对佛的功德还不完全信受啊，所以你才肯妄想去改它，轻易更改经教，轻易抉择这个可用不可用，这你应该一谈就知道这种过失多大。佛的智慧，你既然对佛的智慧觉得他有点不圆满，有待我这种人物啊来跟他修正一下啊，补上天之遗憾，哦， 太厉害了，那变成要四皈依，还有皈字，皈依某大德了。注意，这中间啊，你可以加以你的意见，可是绝对不能在佛的知见上做不当的修改，这一点要很注意，很注意。所以我要讲说，你如果更广，像比如说我们净土的法门，净土法门之所以伟大，这就是因为它能，就像我们经常讲大乘是体大、相大、用大，大到什么？大到没有对立相，大到连一切生灭法都是佛法，对不对？所以大到一切门都可以摄入到佛门里面。那你不能从这一点，你光只讲说，哎呀，这个净土法门三根准备被你讲成都已经都没有了，你嘴巴赞叹，可是实际上你把这个法门狭隘化了，对不对？现在我们的佛说的叫你怎么去观，怎么修净土法门，我们现在都不敢谈。我没有说每个人适合，可是你千万不能毁谤，是吧？这里连净土法门，我就一直在讲到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本来在佛门里，本来在净土法门本来是一条路的一个法门，它是一直修上去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不能修，那个不修，现在唯有持名念佛。我知道过去的祖师大德会讲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讲法，因为他面对某一类人，真的就好像我现在面对一个你跟我，如果我跟我家老菩萨讲实相念佛，怎么讲？你讲观相观想都很难的啦，你就好好持名，我也一定会这样讲，我一定这样讲。可是你不要把我那时候跟这样的老菩萨讲的话放诸四海皆准，哪有这样？因为这都是佛所说，而且众生根器你也不清楚，不要轻易去裁决这种话，轻易的断，不能这样的。所以你会把佛法狭隘化。你为什么会这样狭隘化？因为你对这个法门是一个修行上、道心上的一个认定，可是你缺乏佛法整体的正知见，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否则的话，你不会认为佛法会这样讲。你要知道，建立正知见以后会怎么样？对每一个佛所说法，会产生真实皈依。你修不修另外一回事，可是你都会从自内心赞叹、皈依、恭敬。这才你发觉，就是说，你如果在内心里面轻易对任一个法产生这种诋毁或者不以为然，我告诉你，这里面有过失的。因为其实每一个法门都有应众生根基而生起来，这中间有佛陀的慈悲跟智慧在的。你今天不一定吃这个药，可是不能认为，就好像说你是一个体质冷的人，你不要啊、哦，你应该补热的。可是对某些热的人，应该要吃凉的药，你不能说那个没用，因为那你不适合，但不是没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像这种比较具德的菩萨，他会怎么样？他了解的佛法是比较整体。他可能自己有自己修行的次第，可是都不妨碍他对每一个法门怀每一个法门的赞叹和欢喜，这个中间不会一种谄媚心哦。我们现在最容易说啊，这个也不错。其实我要问一下，你内心真的认为他不错吗？只是因为你其实我的意思，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佛弟子，就是说内心其实不信受，只是在嘴巴上不敢讲。哦，这也很好很好，不过这个最好。内心里面其实有一个不当的抉择出现。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选择一个法门，但来自内心里面也真真实实的对每一个法门产生欢喜赞叹，这中间不是委屈的，是内心真实的知道一切法都是佛依智慧而生起，为众生所起的大慈悲而生出来，你会起这样的心。所以我们讲说，当你的佛法没有完整的认知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弊病出来，轻易的断。好，所以我们讲说，你如果一个讲说甚深佛法的人，他一定会赞叹五戒十善。而这个不是讲说这个，其实我的意思就不是嘴巴讲的，而实际上了解五戒十善的因缘果德，一切都跟大乘法相应。他知道法没有任何一法可以秉持的，也没有一法可以执着的， 一定是从这样，一定是从这样的立场来看的。正因为一切法都带一个慈悲智慧而生起来的，每一个法都是活动的，应众生而转的，这里面都是平等的。就因为都平等的，反而每一个法都共进，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你也了解，所以应对众生的种种修行要领，你会灵活的。你今天不是修净土的，你也会很欢喜，由自内心赞叹净土法门，为该修净土的人鼓励修净土。你不会说哎呀其实这个最好了啊，那个不用了啊，到最后就讲啊，不好意思讲啊，哎，这个不过这个还是比较好啊，那个你要讲这种话就知道有问题了。不是的，你今天修哪一种法门，你对其他法门照样赞叹，而且绝不假，而且不会坚持这是我宗我门啊。最重要是他能不能因什么得利益，是这样的。那我为什么只专中 一宗一门，因为我的能力有限，其他的非我能力所及，我只能跟你讲我专长在这里。如果你能试看看，你试看看都不行的，我也没办法。这是因为你了解自己有限，但不是一种对立的。所以你看哦，那个禅宗说念佛一句漱口三天，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是为了要你专心这个法门。如果他果真认为念佛一句漱口三天啊，他讲这句话可能要漱口无量劫哦。为什么？谤法、谤佛、谤僧，谤掉了。怎么会念佛一句漱口三天？对不对？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念佛意不是你嘴巴这样讲的，念佛的意很深很深的。那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讲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我们也不会毁谤。那一个禅宗大德绝对不会去毁谤念佛，我告诉你绝对不会，一个具有正知见的不会这样，对不对？那同样念佛法门的，对一个能参禅的绝对不会讲说末法众生啊，唯有念佛啊，什么都不要了，也不会讲这种话。我告诉你也不会讲这种话，因为老实讲，实际上你讲这种话，你把法门都狭隘掉了。也就是说众生其实可以得因很多药而得度，你偏偏把很多药拿掉，让他只有吃这一药却不一定很奇迹，对。因为有的人还真的只能修人天法，你会得要他往生，他没能力。有的人他必须修哪一种？你像比如说，只有念佛能往生。你要知道念佛法门在哪里受用？南传那些念佛的，你去看看他们怎么修念佛，他们的念佛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有没有往生极乐？没有啊。难道他们都不能受用？好像泰国、缅甸的都不能受用？不会吧？是不会吧？所以应该很多观念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一个整体的佛法观念。所以我很鼓励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要杂学学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要把从很多法门当中建立佛法的整体的完整之见。所以我今天如果不管是讲中观、讲唯识、讲如来藏，我不是在讲这一套学问，其实我的重点是建立你的佛法的不共的正知正见，就这样而已。今天我在讲唯识的时候，我无妨都拿如来藏跟中观的一起谈，我就是这样。因为我你如果会得要学一套的一套，你去学也可以，也可以跟你讲，可是我用意不在于建立那个分割式的这种学问，我要建立的是一个能睁开眼睛看东西的知见，这样。好，再过来我们来看庄严经论云啊，这是我们的大圣庄严经论啊，你们查一下经典里面也有。知识啊，须具什么戒定慧得胜精进教护老通达真实善说法悲悯为体断疲厌十种德，善知识应该如此。好，这里面有戒是什么？就调伏烦恼，能调伏自己的烦恼。所以一个善知识必须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就是说不能用我的角度来要求，可是你不能烦恼太自身啊。 不能烦恼啦、欲望啦、种种的哈。定就是极静的意思，这个在大乘经论里面他们的用词其实不大一样，一一样，一个是戒，一个是讲调伏，定一个讲极静。好，那慧的话，那个大乘经论讲惑除，就疑惑除掉。那得胜他讲得增，增加的意思。精进就是有勇，有勇猛。好，那这个我想我们就顺着这个文，我们不用多说了。就是说知识啊，它必须要有能调伏烦恼的持戒功德，它要有极静功德。我们现在谈这些的用意在哪里？你如果你那哎呀我不敢为人善知识，其实你应该要为人家的善知识。每个人都不能懦弱的认为我不是为人家的善知识，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你是发菩提心的，你本来就是人家的善知识。你不具德，那你就往具德这一方面走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必须很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善知识，我们还缺什么？算一算大概都缺吧，都有一点点，可是都不大全。哎，是不是？那我们必须要有极尽力，我们必须要有智慧力，我们要德增，就是因为你既定会三学都不缺，所以你的德、你的品德、道德增上。好，再过来精进，你勇猛，你不懈怠，不管是以正以善法上的积极进取，和以恶法的积极断除，这一方面有勇猛精进力。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精进啊，这个当然以后还会再谈哦。精进本身是一个那种气魄，我们讲说那个气魄，一个精进力升起的时候，借着精进才能将善法聚集起来。那同样的个精进啊，可以表现出那种其实本身像比如说我们那种气魄，那气魄像比如说过去有大德在打坐是在悬崖边的啊，悬崖边为什么他要精进呢？因为怕打瞌睡，他会打瞌睡啊，打瞌睡如果在悬崖就掉下去嘛。那这是什么？这其实是一种在一种表现出这种一种修行的那种精进和魄力。那这个魄力啊可以成就诸功德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对待很多的问题啊，我们都先怯懦。有时候我们不大了解这个，不敢去，就是心比较怯懦，所以对所要积极修行的，我们一开始考量很多。那这个考量里面呢，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有勇。我们一般来讲精进就是很勤劳，可是在大乘经论里面它讲的是有勇，勇敢，勇。你看这个味道很有意思，就是敢面对自己所该做的，有那种气魄，能将生命放在一边。所以有的人在打坐是怎么样？在中国禅宗就有这种情形嘛，就是修生死观嘛，进去到死为止嘛，要把开悟就是不然就扛着出来这样，很厉害的，那种心难得，就是一路禅堂到死为止，就没再出来了，这好像自己判死刑一样。你要知道这种人一开始为什么他就容易成就？因为他已经在他的决心一升起的时候，很多世间的一些挂碍障碍就不会生了，因为他已经用生命跟他换了。就是他一开始下定这种决心已经插进去的时候，你说他还会在维系烦恼里面经常在那里藕断丝连的吗？大概不大会了。因为如果还在这个小烦恼会藕断丝连，这种焰化不出来，对。所以那种精进勇猛，这就是勇猛的勇猛心的精进。教父老就是说他懂得很广，他能利益众生的角度非常丰富啊。所以说你看呢，我们现在在解读，如果我们你看看宗喀巴大师，你看看智者大师，你看看很多大德，他们在谈次第的时候啊，谈修行观念，他们所引用的经论有多少？ 所以我这个经常提议，我们现在因为拿经论太容易了，以前的很难呢、啊。所以我讲说，他们投入多少时间才把那一个文引出来？那我们现在是按了几个键子就跑出来了。我所以我经常讲，你可以想象他那个都是一大步头，要爬楼梯上去扛下来，又暗暗的，又不是开灯，要点蜡烛，那到处都灰尘，霉味，因为都是这样嘛。那你刚刚要找找到哪里？你想说扛下来，那哎呦，毛笔冬天的要冻得要死，一下子又干了，又要磨墨。我想这个都还小事，对他们来讲可能就很正常，本来就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有颜值笔，一写写好久的，对不对？现在不用笔，这样打一打就打在电脑上面。我想我们现在的方便和当初人的那种辛劳，可是竟然他能将所读的经论熟悉到走到哪里能引用到哪里，是，而且他们不是懂一种。我当初在写研究那个次第禅门的时候，我后来找出，光能找出来了，智者大师刚写这个小论呢、啊，他已经用几十种经论了，几十种经论，几十种，连阿毗昙的这边他也用，好、哦。大智度论他用最多，中观的那很多经的都用很多，就是短短的这个也不是说很短了、啊，不过你看他用多少，用几十种，那摩诃止观用更多，那你看这里用多少？那我们不是有很多纸随便记下来，下次要写的时候再参用，这挥得用心记下来，不然他哪有那么多笔记本？是。他们的经教之丰富和深入啊，谨记在心的，所以他才能，你看哦，他在引经典有没有抉择，这是哪一个，他就经常引这个引这个，把它扩成第一个作为圣教量。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吗？第一个具足定义之分皮义理由教证，他必须有引经诸经教，所以绝对不是光只是这个人的说法。再有通达实义，通达实义当然层次可以谈得很高，也就正德的，和第一个就是正知见确定的，至少正知见要确定，你不能谈一谈自己自相矛盾，因为如果你的知见没见地，你经常在谈很多东西，讲这边是用你化解，你讲这个经文就是守住这个经文，那讲这一边讲这边，你看起来是很忠实于他，其实你是执一个文，你不过是一个文字法师。所以文字法师就是要文觉知，就在文字里面解析，可是你没有点出他的意思，因为你在讲这经讲这经的时候是冲突的，是冲突的。就像我举的那例子，法法有没有差别？你如果不懂的话，你讲出来的东西就会产生割裂的，所以你至少要有正知见，或者的话，我才跟大家讲净土的时候，你不要把它讲成自心见。虽然有时候为某一类众生，我们没有开眼那么甚深意，可是至少你是清楚的。你不过是在善巧施舍上为他做这样的宣说，可是你知道净土之所以净土，净土不可得，一定是这佛法的更重根本之见，佛法的缘起共。根本之见一定是透在每一个大乘法里面的，所以你今天在谈任何东西，你不能离开这个根本之见，对不对？你谈唯识，谈八识、九识，谈到最后，你不管你今天谈如来藏，如来藏到底有没有？很多人就说如来藏就是空性，那空性有没有？空性有，我大家就模糊了。空性怎么定义？也就是说他不敢说他有，不敢说他无，那是什么？就是那个不能说，有没有？有啊，又跑出来了。有啊，他只是不敢说，因为他也不清楚，对不对？我经常碰到的，有没有？哎，这个不能说，有没有啦？这有啦。所以偶遇大师不是有一个例子很有趣的啊、哦、我们跟大家讲过，他就问人家说什么叫中阴身？中阴身是什么？那一个大者就讲说，死前死后这个中阴身啊，他说你有没有？ 你现在念头一动就有了，你管它有没有，你已经有了嘛。也就是说你谈那么多，你已经有了，你的念头在这一切动荡当中，你已经执着，你已经入胎了，你已经堕入轮回了。为什么？你在计较有无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谈理论，我只问你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堕入了、啊、所以他才竟然他才很警觉，就谈那么多东西，不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你入呢？你现在在中阴有没有入胎？怎么个入胎法？我只问你有没有有？你在这里起动念就有了啦。你起动起静，在这个动静当中起意象的一种执着分别，就动了啦。我们讲那个动跟那个动，不是你讲的，你心念已动。所以我们经常在如来藏到底有没有？那你的知见没有，在谈如来藏的时候，讲中观的时候，你又一切都空，讲如来藏的内心又跑出一块那个说也说不出来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不敢说有，因为明明说没有啊，没有一定要有东西，没有又怎么讲，自己不清楚就乱扯了，有没有？我看到很多东西就潜在的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是没有，不是没有啊，你那个有跟没有的定位要很清楚。我们讲没有讲有，它有问题。问题你对这个空的意义是什么？你容易把这个空啊具体化、实质化，产生一个空的一种意象出来。在修行过程难免有这种过程，可是你的知见没产生出来的时候，你谈的这些啊，就留个尾巴。你只是用一个哎，是空有啊没有？有也不是，无也不是，那叫啊。亦有亦无啊，不然就是啊，会有会无，请问它是什么了？我们不是都跑来跑去吗？亦有亦无，会有会无，那大圣起师呢也跟你讲啊，会有会无，会亦有亦无，会有会无，都挥掉，那是什么？那你都跟我挥掉，根本留个脚跟让我站啊，你自己去找。所以你荡不掉嘛，你总是一定要内心的，你如果在知见上没彻底依教思维的话，你总是在内心一定会有一个根在的，你会发现你一定会有一个东西让你系住，你才安心的。这是我们的修行上观到底，你才发现原来你表面上是两手两脚说我都没动，后面皮带是系得很紧的，跟东西是绑在一块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知见你要通达实义，没有的话，你在谈这个法，谈这个法看似尊重，都破坏法义。你谈空的时候就偏向无，谈到真如的时候就留个尾巴有。你问你自己，你能不能笃定的讲得很清楚？那没有的话，自己好好把知见确定，否则你说法里面你必须要稍微保留了，我知道你会拿捏不来。所以我就用一个最很简单的，如果一个通达空义的念佛应该怎么念，我最喜欢用这个，你怎么念？你在念佛观察空的时候，你那一份皈依心会不会被空掉了？淡淡无味，那一起要皈依的时候又落入有，会不会又要空？明明一切法无自性，那到底阿弥陀有没有？要说没有你就皈依不来，说有就掉进去，那你请问？所以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我们讲的很高，用词好像很高，其不过就是缘起空知见转为念佛而已嘛。就是你我们真的让嘴巴经常讲的大圣的缘起正见转为念佛，跟念佛合起来啊，这叫做实相念佛嘛，名词叫实相。一讲到实相念佛好高不敢动，那不就是你经常讲的缘起正见吗？那你的缘起正见拿来念佛，你会得把它切开？那可见你的缘起正见没成啊。那请问缘起正见没成的，你怎么叫上师道的东西？对，你就讲不来了。所以我就经常想，我们不要谈那么多理论，你跟我看看，你试看看，把你的缘起之见拿来念佛，你能不能念得下去？怎么个念法？如果你的念不来，就表示你这个之见不能用的嘛，那个就。我就一直见是一种抉择嘛，眼睛睁开在抉择，它有一个叫分别抉择的力道，所以当你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你那份抉择力出来，你可以用嘛。 所以我就讲说，我们懂的道理必须要在现实当中能运用得上，那用不上表示这中间有别扭处，有别扭处，那这别扭处你要把它找出来。所以你应该不厌其烦的一直问我，你找寻看怎么用，怎么用不来，那是不是我观念卡在哪里，或是我对于那种所谓空的道理是不是中间留个尾巴，因为你要空空不了，要有有不了，你变成就是融不进去嘛，是不是？所以我呢，通达实义，或者的话，你说一个法到表象没问题，拉到底就冲突了。那很多人不没关系，因为每个人大家也不清楚，所以不清楚碰不清楚，就不问题都不会跑出来，就出现这种问题啊、哦。善说法，这个就通达实义的未必善说法。因为通达实义是就好像说我懂，可是没有善巧。第二，语言没有，你要语言，你不但要通达实义，就是那个通达实义就是那个道理的总则知道了，它的应用，它的细微观察，它的善巧，这个就也必须要有其他的智慧来，还是要比较呢其他的智慧来，或者的话变成就是说，有时候、啊、通达实义的讲的法还没有比那个还没通达实义的，因为没有通达实义，他掌握的是一种理解，他可以应用很多的文字，可以帮助你引导你在某方面。通达实义，他如果没有其他的经验，也就是说他对法相他这体会到了，可是他长期对维系的观察如果还没进行了，他也不一定清楚。所以我们才讲说有根本智、厚德智，还有总相智，还有那个分别的智吧，对不对？还有维系的那个法相个别法相智吧。所以这个你都必须要慢慢熏习。所以一个没有生活经验或没有其他修行经验，他要跟人家谈的时候，他没东西。因为修行一条路很广啊，就是说他就算他体会到了知见有了，可是他还没有其，除了一个大菩萨已经累劫修了福德因缘都记住，那是另当别论。跟一个初学道理通的人不一定能教学的，他没办法讲出你能沟通的语句出来，他没办法善巧取譬喻，他只能你把他讲清楚，你为他定义讲完了，他可以帮你开解说，嗯，好，你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就是不对，这样而已。其他他不能跟你讲，我知道不对，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样。他知道不对，他一你不用跟他讲了，他一听就不对。那怎么讲不对？就是不对。那问很多老外那些哈，我问那个日文老师，我们经常拿日文去问日文老师，他就讲说，我们那个文法读很熟嘛，这样可不可以？他说道理可以，可是我们不这么讲。我说为什么？不知道，他不知道。就像我们在讲中文，你为什么这样讲？从小就这么讲，为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他没有看到维系差别。那个日文那个哇跟啊，我大喜哇，我大喜啊，那哇跟啊，日本学者就一大本书跟两个注释。那我们就问他，这时候应该哇还是啊？嗯，我们是讲哇啦，哎，可是你讲啊，我不知道嘞，我们不这么讲。他还讲老问几个老师，他还不清楚。我们不这么，他只知道我们不这么讲，为什么？他分别不来。后来我们这些外国去的分得比老师还清楚，可是我们讲很不自然，因为我们只会读英文法，我们会读我们文法有时候比老师好，可是我们不太会讲，因为我们有用心抉择它，可是不一定应用得来。所以很多东西就是通达实义，还要善说法。善说法里面叫善说，善说里面还有差别什么？观察根性，还有观能灵活这个法说的这个善巧，从哪个地方建立说法次第，建立起一个法升起的次第。比如说我今天因你什么样的情况，我因为我的，比如说我材料很多，我可以讲这边， 在讲这边或讲这边讲那边，灵活，所以他变成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可以令众生入火之间。所以第一个你要精教互扰，你要懂得很多，还有你也比较能善说，你能观察的根性，你懂得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你会碰到很多教授是学问很高但不大会讲，我们碰到很多。我以前在读的时候，我在读哲学的时候，我第一次翘课的是读什么印度哲学史，照理讲我是最有兴趣的，结果我最受不了。不过这个老教授人非常好，很客气很谦虚，学问很高，不会讲，每次上课就不知道干什么，所以我变成他上课都跑到隔壁去读书，点名的时候就溜到后面去，又然后就溜出去这样。搞拍音了多少岁，我以前就是这样，他学问很高我们就知道，但他不会讲，他没有教学善讲，哎，这个我们不会因为他不会教就否定他，可是实际上他听就是他讲的比较没有规矩规则，他不容易帮，因为这种对印度哲学的东西啊我们太陌生，我们西洋哲学多多少少平常有些听一些东西，可是印度东西啊很多名词我们很陌生，所以有时候讲不来。所以后来关于印度的一些哲学我后来也必须要自己再重读，其实如果当初好好学就可以，可是问题就是很陌生，很听不清楚。好，再过来悲悯为体，悲悯为体这里面啊它有一个叫觉希望故，觉希望故就是说在说法者他只有大悲，他没有在说法上起任何期待跟希望，就是获得在说法当中希望获得的一种回馈，不能这样。所以他这里好像他悲悯为体，可是他另外一个里面的一个注解就讲绝掉断绝掉希望，就是这当中只有一位利益众生为他说法的一个考量，没有其他的对立想，没有其他的条件，就是纯粹说法这样。断疲厌啊，就是说因为说法会不会累，会啊，你如果说法者如果没有经常意想意念说法功德啊，你跟你讲看看，你讲久了你就受不了，因为尤其是我们身体累的时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说到一半脑筋会自动把它关机，会哦。如果极累的时候会有一种习惯，就是想把念头锁住，不想分别，那因为每一个分别都要动脑筋。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不应激，不应激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法很费力的，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法，发觉哇它距离太远了，也就是说我本来可以直截了当说这个，可是发觉它这些都不懂，我本来从四个面的东西来帮助他了解这种观念，因为我要给他的这十个东西他都不清楚，所以我必须为每一个再另外开眼，一讲叫一个，那就笨一百个嘞。假设，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种无从说起，就是会顿一下，就哦，好像这个工程很大，啊，一切都麻了。这个也不懂，这个不懂，他想说我他这个我以为他懂，现在都不懂，那就从头开始算。那大学没有啊，那高中好像也不行啊，要从小学哦，哇他家顾他怎么讲得完，会有一种疲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会这样再重新提起这个气，好，然后再观察，然后再耐心讲。所以有时候就为了一件问题要讲很久，这时候啊，在讲的时候你发觉还有一个大问题，你已经好不容易提起念头要讲，他竟然没心听我说你何必虐待我嘞 我就已经觉得这工程很大，我好不容易去起观想起这个立体啊，讲到一半，因为他很多必须要慢慢建立，因为谁叫他问的问题问到那边去。那我们要开始讲到一半，他竟然没心听了。其实如果他早点说没心听，我们好休息啊。所以到要讲不讲，要讲不讲，所以这个就是会有皮炎，老实讲会有。你要一次再一次，一再一次，尤其我们在讲说，说法是很容易，可是你也有烦，你有烦恼啊。当你的烦恼升起，却又必须要利益众生，哎，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形？有啊。你说我刚好有一些烦恼事来，又要说法，这时候就很担心你的烦恼事会把这种不清净相啊导入在说法里面。所以如果你发觉紧急上，你发觉你这身心里有这种烦恼相，有那种很强的烦恼，就偏偏又克到了，这时候必须要静下心来马上做调整。你必须要意念这个说法的神圣重要，你必须要做一些思想的转观，然后才能彻底放下。所以说法的时候必须要在要做一个那种思维啊，把你那个修行的那种说法的意义啊，还有这种烦恼做一些对峙，对峙想要这样。你绝对不可能说像我们现在这种烦恼众生，你说你哪有一次那么调的那么自然的。有的人很简单啊，刚跟他我碰到有些法师厉害，骂完开完就笑了，嘿，在那看电视一样，这功夫厉害哦。他跟人家讲完，刚才那弟子骂完，一转到面对我们就笑了，嚯，调得非常自在啊。像我们一转的话，那个火气都还烧过来，那他就厉害。哎，他真的到底真骂还是假骂？怎么能那么快转个弯他就笑了？哎，这个实在厉害，这个要学。我们每件事情都很用心，所以骂的时候也很认真的骂，那一认真骂就放不下。这个就是难啊，不过你就必须不断的调整，而且你要转观的很快，不行，因为你这样会染污大众，而且你这样你这个烦恼已经是过失，你再不亲近说法，你会结更大过失。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观察，身心调整，比如说啊，它会有皮炎相，哎，会有皮炎，会有。以我们来讲，这个很容易生气，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做调整。那尤其是长时间在说法的人，我就讲过，不要把它职业化，不要把它职业，就像医生职业化以后，你看我看到医生啊，有些医生就很好，就会跟你笑啊，跟你谈一谈啊。我们的每个医生进来都是一种很酷的啊，就是因为他以前呢、啊、看到病人会有一种悲悯心，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来不及了，太多人需要悲悯，悲悯到用光了，又没什么好悲悯呢、啊。如果我天天都要那么感情用事，我哪受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就看到人家，经常帮人家助念的，刚开始看到家人呢、啊，现在都很正常，这种哭啊看多了没什么。所以那种原来的悲悯心会被境界经常久了以后啊，多了以后，就悲悯心不见了。说法说多了以后变成职业了，原来那一份对说法的神圣意感觉没有了，对听法者的尊重也不见了，所以变成就是讲完讲完讲完，就这样把他交代一件事情，交代一件事情，所以他自己在说法上他就不容易得到清净。因为我在讲说，说法的当下自己会有清净感受，那闻法者，因为你说法者有心，他也会感受到。可是如果你当发一种好像习惯的，就好像课就安排就这样讲，你那一份应该有的那个沉静的心没有的话，那个说法的功德就退失掉。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问讯，下课。